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使我心情平静，去掉怨恨心》，作者辽宁农村大法弟子迎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7日。看到同修们在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很多同修都谈到背法使自己得到提高升华，我也想背，下面把自己背法的历程写出来，意在勉励自己与同修共同提高。这已经是第三次捧起宝书转法轮来背，第一次是2003年初，只背了60页，怎么也记不住，合上书就忘，觉得太难了，还有些烦躁。这么厚的书，我什么时候能背下来呀？还是通读吧。可是又觉得这法太好了，那我就先背《精进要旨》中字数少的经文吧。红营、红营二、红营三是随着得到宝书就开始背。上班的路上，在家里手忙着家务，脑子也不闲着，有空闲时间我就背，这样有几首不能熟记，其余的都背下来了。在修炼的路上，背下的这些法指导我坚定前行，特别是被邪恶绑架到黑窝迫害，我能想起来的法就背，与难中同修一起背，还传给其他监视的同修。心中有师父的法，黑暗中就有航标，就有灯塔，不然是无法走过来的。第二次背转法轮是2021年初，接着上次第60页开始，也参照同修的方法，背下来的就翻过去，继续往下背。背完一遍后，觉得好像没记住哪一段法，也好像自己就在机械的背。紧接着我从第一讲开始背，这次比上一次背得容易点，有时能看到法点给我的那层内涵，有时一下明白了以往在什么事上做错了，还能对照法找自己，去掉我固守多年的执着。到年底背完9讲之后，就满足于与同修在一起集体学法，每天通读2讲，就像完成任务了，背法又停下来。红营六发表了，我第一时间在网上读了一遍，后来看书又读了几遍，有好多读不懂，也没有和同修说，安逸、懒惰挡住了我。2022年末，我很想背红营六，开始读几遍、十几遍也背不下来一首诗，好不容易背下开篇一首，背下一篇时前边的又忘了，我没放弃，就一篇一篇的往下背。过程中，师父不断开启我的智慧，不断地点醒我，使我领悟很多天机，去掉很多不好的现代观念行为。背法的速度也提高了，到结稿时，全书61首诗背完了一遍。每当背下来一篇，我就谢谢师父加持。第三次背转法轮是2023年3月1日，我不求一次能背多少，不求速度，就想把师父捧给我们的高德大法印在心里，以之微观。每天通读一讲，然后背法，一句、一段、一页、2页，法再往脑子里打，还能把上下段落连起来背。以前读多少遍没明白的，一下明白了，心里好像锁着的门打开了，再遇到什么事，立刻能想起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，使我在法中不断清洗自己，归正自己。师父就像抽丝一样给我清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我的急躁心弱了，做事增加了耐心，会平心静气说话了，很少发脾气了。想想这些早就该修去的，师父为我操多少心呢？谢师恩。现在背到转法轮第二讲，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，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， 我还出现了书中写的这个现象。几天前学法结束，心中产生对大伯嫂的思念、怜悯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我修炼20多年了，对大伯嫂的嫉妒、怨恨，我在渐渐看淡。虽然也想都去掉，可有时提起他，心里还会觉得堵得难受。今天提起他，已经不是原来的想法了，就觉得像好久没见到的亲人一样。他还好吗？接近70岁的人了，还在外打工，补贴儿子，供养孙子上学，多不易啊。过往的一切就像烟云一样散了。对照大法找自己，不是人家不好，而是自己有各种不好的观念，好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，产生强大的妒忌心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怨恨心。师父看到我有在法中归正的心，给我拿掉了积累多年的怨恨心。我会继续背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跟上正法进程，跟师父回家。一点体会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3年疫情中在超市讲真相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。2022年下半年的一天，我来到超市的熟食区，一个中年男服务员冲着我双手举起，高兴地大喊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旁边的几个女服务员也举手跟着喊：欢迎法轮功，欢迎法轮功。我顿时好感动，好感动，不由地抹着眼角的泪水。平时我也经常听到法轮功老太太来了，有的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：大姨来了。我在门外讲真相的那些天，有的服务员遇见我问：大姨挺好吧？里边的还惦着你呢。今年过年大阳期间，我只休息了除夕和初一2天，初二进超市，有一家人都问我过年好。我来到熟食区问：大家过年好，你们家人都好吧？他们争先恐后地说：大姨，我没阳，全家都没阳。我好欣慰，好欣慰，好高兴，好高兴。我今年79岁，1997年得法修炼。多年来，我天天在超市讲真相。下面是近3年疫情中的片片段段。在全市封控的第二天，我一进超市大门，服务员们几乎都惊讶地问我：大姨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怎么出来的？我说，因为我天天救人，所以我就出来了。怎么出来的？像往常一样，有人出，有人进。随着疫情封控的加剧，大白们在超市把门了。因为我从没打过防疫针，从没做过核酸，什么健康码、行程码之类的都没有。我不知道大白们在干什么，我就在超市门外给进出的人讲真相。人虽不多，大多都听，愿意三退。退出党团队组织。我在停车处一边帮顾客拿出购物车里的东西，一边劝三退，效果很好。购物的人都是市区的年轻人，我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实在真诚亲切，语重心长。 特别是第一句话，我希望你平安健康，人人都愿听。我简练地告诉，疫情是针对邪党来的，只有退出他的组织，党团队才不陪葬。同时承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摆脱疫情的灵丹妙药。寥寥几句，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善心打动了他们，他们明显的没有了神情中的惶恐与不安。他们大多是主流社会体制内的人，但都退。有的姑娘还关心地说，天这么冷，大姨多穿点，戴上帽子，穿个羽绒服。我的丈夫80多岁，没有修炼。他见我天天在严寒中讲来讲去，忙个不停，就拉着我奔向超市大门，说，大白们没了，换上内部职员了，我带你进去。他一手举着点开的手机，一边大声说，这是我老伴儿，我俩的信息在一起。我们俩就一起进来了。天天上午我还没忙完家务，老伴儿就催我，别干了，咱们出发吧。他好像很自豪地胜任着。几天后我说，不用你了，我自己进去。发着正念，求着师父，我能自由地进出超市了。再说说我的住区和该超市的情况。我住的居民区是整个行政社区的一个小区，不管周围出了多少羊，怎么封、往外拉或隔离、封楼、封户，我的住区无羊、无密接、次密接，也没封楼封户，只是留一个大门控制进出。我天天能出来讲真相、学法。我们学法组有一个住在外边的同修说，哪怕只有一个天天出来讲真相救人的，这个小区也封不住。我体会是，大法弟子，你要想出来做该做的，你就能出来。大法无所不能。我天天去的这个大型超市，客流量最多，3年疫情没停过业，没关过一天门。就是在今年全部放开大阳时，也是全员上班。该超市北侧隔一条马路的区，外省来了几个生意人住此地旅馆，在市区多个连锁店授课做生意。几天后，他们几个都查出来是阳性。周围几个超市、饭店、市场都有他们的活动密接、次密接，都在紧张一个不漏的追查，一个不漏的封关，甚至有公安值守。他们唯独没过马路到这几十米以外的大超市。该超市东侧马路对面是一个周围是商铺、里面是居民住的小区。有一天，该小区出了几个阳性，周围也在查阳了的人的足迹，竟没查到该超市。平时那里的居民几乎天天来超市。还有一件事，该超市的一个分店因海鲜有问题而关门，而这里啥事没有。有一天，一个服务员对我说，大姨，我们沾你光了，谢谢您。我说，是沾法轮功、法轮大法的光了，要谢就谢俺师父，是师父叫我们在这里讲真相、劝三退救人的。在这里明白真相、三退的人多，得救的多，这个地方的人就平安健康。听说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买一件棉袄200多元，他一下子付了100多元的真相币，很顺利，收银员欣然接收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这样的地方就是福地。我每天上午来超市讲真相劝三退2小时，少则退10几人，多则20多人，风雨无阻，无节假日。每年的节假日是我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大年前购年货，初二开始买礼品，3、8节妇女用品大降价，5一长假，5月端午，6一儿童节，暑假学生，中秋节不亚于大年。 市区和周围各县持卡购物的人特多，因为这是市属的最大超市，能发卡的单位都在这个超市订卡。这里商品最齐全，最新鲜，货物周转最快，客流量最大。节假日，一家三代、三四口的来很多，特别是服装区、鞋帽区、玩具区。有时这一家几口退完，名字还没全记下来，又来一家。老人爱和我搭话，晚辈也愿意找我参谋，都是有缘人。我真希望身边有个帮我记三退名字的，该多好。我回家先做的就是尽快换下全身被汗水湿透的内衣。大概是2021年中秋，我在礼品区的走道上遇见一位西装革履、文质彬彬的40多岁的男士。我半开玩笑地问，是副市长吧？他很矜持地回答，不，不，一般工作人员。我笑着说，你就是市长也得有身家性命才能当官吧？三退保平安，退了吧。他沉思了片刻，我说，我知道你很忙，别错过上天给你的机会，福缘。他打量着我整个人，一个知识分子的老者，他平静地说，好吧，退。我说，化名郑军，退出党团队是吗？他说，是，谢谢您。在这个超市，我遇见的有机关干部、公务员，有军人，有政法委610的，有警察，有退休的，有在职的各类职员及其家属子女，有一说法轮功就走的，有劝我别再练的，有的用嘲讽口吻说，你到市政府去讲吧，也有叫我注意安全的，也有真诚谢谢的，也有彪形大汉拖着我要送去治安处理的，也有举报后警察来审问我的，有在服装区录下视频举报后派人来找我的，我恰好那天有事没去，有绑架我到派出所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一小时后叫孩子接我回家的。这三年疫情中，我经历了形形色色、酸甜苦辣，我唯一坚守的是慈悲救度，我就一心想尽量的多救人，日复一日，锲而不舍。愿更多世人明真相，得福报，得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好自己，创造好的修炼环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宇恒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。我于1998年秋得法，师父的法如涓涓流水，滋润着我的心田，我明白了人来世的目的是返本归真。我幼时家境贫寒，父亲是个医生，工资一月38元，养育着四个孩子，上有姐姐，下有两个弟弟，文革中被划定为地主成分，父亲被戴着两个高帽子。我13岁就回家务农，幼时的我浑身是病，百日咳，支气管炎，哮喘，尿床，每到冬天病情就加重，不停地咳嗽，咳得人气都上不来，脸憋成青紫色， 咳嗽的头痛欲裂，直到中年时咳嗽还一直伴随着我。得法后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从此无病一身轻。从得法到现在，没打一针，没吃一片药，现在都70多岁了，身体强壮，跟小伙子一样。弟子感谢师父，叩拜师尊。一，修好自己，创造好的修炼环境。家庭环境是一个修炼人首先要面对的，能否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，这就要求自己把师父的法落实到行为上，贯穿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真正的修自己。2019年秋季，派出所所长及3名警察一行4人来家里把我绑架去派出所，儿媳及孙女挡在门口，不让警察将我带走。儿媳是常人，她质问所长，为什么将我爸带走？所长见状，就说是核对一下情况。儿媳就说，天黑前人不回来，我就找你要人。他们带我走后，儿媳就找亲戚给派出所打电话，叫他们放人，然后骑车去派出所要人，并给他们讲，我爸可是村上公认的好人，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，迫害他。我出来时，所长对我说，你儿媳真行，还这么尊敬你。他们或许在想，在这个十恶五毒的社会里，还有这么好的儿媳。在做3件事上，家里人从不阻拦我，也不说什么，我基本上全职在做大法的事。有时身体上宵夜，家人有担心，到最后明白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呢。家人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大法的感召力及大法的威德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修好自己至关重要。二，兑现誓约，用心救人。1999年7月，中共倒行逆施，迫害法轮功修炼者，党媒旗上散布谎言，抹黑大法及法轮功学员，世人被谎言毒害着，不明真相的世人也参与到这场浩劫中，使好多人仇视大法。面对中共的邪恶，揭穿中共的谎言，救度众生，是大法弟子的使命。面对被谎言毒害的世人，师父要求我们讲真相，救度世人。作为弟子，就要信师信法，修炼自己，把自己融于法中，直面世人，讲大法真相。在讲的过程中，有社会各阶层的人，不同的道德标准，打开他们的心结有多难，这就要求自己救人要有一颗向善的心，纯净的心态，不被私心杂念干扰。师父看弟子有颗救人的心，在自己讲真相中能真切感受到师父在加持弟子，法也会使自己增智增慧。在街道上遇到好多明白真相三退的世人，见面后第一句话就对我说，法轮大法好。看到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后的喜悦心情，我真为他们高兴，他们得救了。花花世界熙熙攘攘，自己作为一名修炼者，牢记师父教导，以救人为主，不为眼前利益所动，心无杂念，把大法真相讲给世人，一切为众生得救着想。在讲的过程中，80%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也有不听的，我就用善心慈悲心对待，不触动他负的一面，使世人从心里能真切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，为他下一次得救铺垫一个机会。逢年过节，在外工作的人大多数都回家探亲，见面后我就问他们工作的地方有没有练法轮功的，有的没听说过法轮功真相的，就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，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，是正法，是教人向善的，不要受中共媒体谎言误导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们大多都听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有的明白大法真相后说，共产党是什么货色，我们早就知道。从迫害到现在，我在没有搭档的情况下，自己一人践行着誓约，一路走来，师父加持着弟子，在讲清真相做三退中，没有大的干扰，平稳地走过来了。三退人数也有上万人， 从不会讲到如意运用师父给予弟子的智慧，有干扰时，师父的法就显现在脑海里，去除负的一面，坚定了自己的正念，向内找，并从法上归正自己，使自己坚定地走在救人的路上，义无反顾。三，浊世清廉。在这滚滚洪流、五毒十恶的现今社会里，大法弟子生活在常人社会中，难免受干扰。学好法、实修自己很重要，坚定自己的正念，所思所作在法上，思想不入世俗。面对金钱的诱惑，做小生意开店时，收到的假币将其销毁，不坑害别人。顾客多付钱的，我也及时说明退回，拾到钱物尽可能交还施主。别人坑我时心里不平时，师父的法就及时的点醒我，向内找修自己。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，有些还很直白强势，守住做人的底线，不为所动。自己能做到这一点，全凭师父大法的教导。从一个业力大、做人没有道德底线的人，成为一个走在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，也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弟子叩拜师尊，谢谢师父何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是件幸福的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0日。退休后，我一直每天下午和同修在外面讲真相，大约有五年的时间了。除非家里有事，一般情况不舍得耽误讲真相的时间，无论炎热酷暑还是冰天雪地，从不耽误。只要走出家门就有收获，多时一个下午劝退十几个人，偶尔也有超过20人的时候，一个没退的情况也有，但是是极少数。现在天气转暖了，我希望同修们都出来讲真相，不要被人心阻碍着再耽误时间了。每个同修出来，即使一天讲一个人，算下来一年一个大法弟子还可以救300多人，把一个人讲明白了，这个人负责的层层天体，有多少众生能够得救？很多人认为面对面讲真相有难度，有畏难情绪，其实讲真相并不难，想到咱们的责任、使命，想到时间的紧迫，凭自己的心性，心到位了，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到身边来。我的心得体会就是，热情地和路人、身边的人搭话，先拉近距离。现在的人戒备性很强，可以从他的外表、身材、年龄、衣着引入话题，比如聊聊天气，或者手里拿的东西，都可以作为切入点，让他觉得你很善良，产生好感，解除他的戒心，然后切入正题。十个有六七个人都能退，尽量不错过身边的有缘人，现在比较好讲。当然，出门前修饰一下自己，尽量穿戴得体大方，穿得好一点。现在的条件，穿件好衣服不是问题。我一般都是衣着得体，休闲自在的样子，见到有缘人放慢脚步，礼貌地上前打招呼。您好，见面是缘，希望您平安，远离灾难或远离疫情。然后讲三退保命，保平安。有的人会问我，为什么要退？我告诉他说，中共历次运动害死的人太多，老天要清算他，如果不退出就会跟着遭殃， 因为在入党团队时，要你发誓把生命献给他，并为他奋斗终生，所以要退出来，解除誓约。讲到这儿，一般都能退。也有敷衍着说，没入过或没上过学的，我就跟他继续讲。我说，为自己生命着想，为自己平安负责，命是父母给的，咱不能献给他。退出了，有难，咱就躲过了，没有难，你啥也不损失。咱们就这一小会儿的缘分，好事告诉您，不花一分钱，一般也都能退。还有的人说，共产党给我开工资。我说，你照样享受你的工资，那是你的劳动所得，只是多一份平安，多一份福分。我给您起个化名叫某某，希望您有个好未来。大多数人都能退。本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少，每天总是这么几个人，我很想看到更多的同修出来讲。当然有做其他项目的，我希望芒果之后也出来讲真相。师尊赋予咱们这么大的责任使命，不做好能行吗？一天不讲都是损失，叫醒身边的同修，两三个人一起出来讲，就是不讲，只要你往那一站，就是一个正的能量场，在旁边发正念也是尽了责任。同时当天讲完，再回头想想哪句话没说好，或者和同修说出来，借鉴一下同修更好的说法，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就知道怎么说了。讲真相是件幸福的事，每天都能遇到从来没有听说过三退的，也有听说过但是没退的，这样的人再讲一讲都能退。还有一部分是退过的人，再简单讲一讲，并让他告诉亲朋好友三退保命，并记住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到危险不测时，大声念九字真言，就能使你转危为安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听明白真相的人都连声道谢。学好法，讲真相并不难，并且发好正念。现在邪恶大量解体，非常恶的人也很少了。珍惜这宝贵的救人时间，同修们都出来吧，兑现咱们的史前大愿吧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